没有一位父亲会将孩子送到一个遥远危险的地方来过试炼的一生，并且知道路西弗会在那里任意飞为，却不先为他们提供保护自己的力量。他也会为他们提供一种可以在那里让父亲跟孩子双向沟通的管道。被天父送到世上的每个孩子都获得了基督的灵，也就是基督的光。我们没有任何人是被孤独撇在世上却毫无指望的能够得到指引和救赎。复兴开始于一位14岁的男孩的祈祷和父与子的意象。圆满时代的福音期随之开启。福音的复兴带来有关前身的知识。从经文中我们得知有天上的会议，也知道在那会议中决定要将神的儿女送来城市以获得身体并接受考验。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的灵体现在住在肉体凡躯的殿中。经文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学到我们是他伟大的幸福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天上曾发生战争，路西弗和跟随他的徒众被赶出去，他们没有身体。撒旦那条古蛇及魔鬼背叛神，想夺取我们神及其基督的国度，因此他与神的圣徒作战，将他们包围起来。我们被赋予选择权，必须明智地运用并与圣灵保持接近，否则我们便会愚蠢地屈服于敌对者的诱惑。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的过错可以被洗涤干净，我们的肉体也会在复活时回到完美的状态。因为看哪，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凡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借着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透过圣灵来沟通的方式是完美的，因为圣灵渗透万事，也就是神奥妙的事也渗透了。在洗礼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后，接下来的第二项教义为圣灵恩赐的按手礼。那甜美微小的启示比较会以感觉而不是以肉耳听到声音来到。纯正的智能可以对心智直接传讲，圣灵较常通过心智来与我们的灵体沟通，而不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感官。这样的指引会透过思想、感觉、提示和印象来到。我们可能会感到属灵沟通的话语，而不是听到这些话语，会以灵性的眼睛看到，而不是以肉眼看到。我和黎格兰理查长老在十二使徒定额组共事多年，他在96岁时去世。他告诉我们，在他12岁时参加了一场美好的总会教友大会，听到惠福武会长说话。武会长提到被圣灵提示的一次经验，他被总会会长团派遣去将神在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圣徒聚集起来，并带他们到锡安。他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弟兄家停留，把马车停在院子里，然后他和妻子及一个孩子在那里睡觉，其余的人则在房子里过夜。他上床后不久，圣灵对他低语，警告他起来，把马车开走。他起床把马车移到和原先地点有些距离的地方。他回到床上后，圣灵又对他说话，去把驴子牵离开那棵橡树。他照着做了，然后再次上床睡觉。之后不到30分钟， 一阵龙卷风把它原本拴驴子的树连根卷起，穿过两道篱笆，吹到90公尺以外的地方。而那棵树干直径1.5公尺的大树，就正好落在他的马车原先停放的地方。五长老由于听从圣灵的提示，而救了自己和妻儿的性命。圣灵同样也会提示你，保护你。将近50年前，在我刚被召唤担任总会当局人员时，我们住在犹他谷地一处很小的农场上。我们有一头母牛、一匹马、几只鸡和很多小孩。某个星期六，我打算开车到机场，搭飞机去参加加州的一场智联会教友大会。但是我们家的母牛要生产，而且出了问题，小牛生下来了，但是母牛站不起来。我们打电话请兽医，他很快就来了。他说母牛吞下了一条铁丝，活不过那天。我抄下家畜产品公司的电话，等到母牛一死，那人就可以打电话叫他们把牛运走。在我走之前，我们全家一起做祷告，由我家的小儿子祈祷。在他祈求天父祝福爸爸一路平安，也祝福我们全家后，他开始热切地恳求。他说，天父，求您祝福老母牛，让它好起来。我在加州提到这件事，说他必须学到，我们不会这么容易就得到我们祈求的每件事。这件事情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需要学习的是我，不是我的儿子。我在星期天晚上回家时，老母牛果真好起来了。这个运作的过程不是专为先知保留的，圣灵的恩赐公平地在男人、女人甚至小孩身上。就是在这奇妙的恩赐和力量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所有困难的灵性解决之道。如今他借众天使把他的话传给世人，是的，不但传给男人，也传给女人。不仅如此，神的话也多次传给小孩，使聪明的人和有学问的人羞愧。主将知识用一种方式倾注于我们的心智，借以提示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纠正我们、警告我们。他说，我将借着临到你并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以挪士记录道，我在林中如此挣扎时，看哪，主的声音又进入了我心中。你可以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情，要祈求神让你学会接受启发，并要保持配称去接受启发，要让那管道，也就是你的心智，保持洁净畅通，不为世俗所阻塞。曾经在70元定额组服务的格里汉黛西长老告诉我一个经验，他的母亲后来成为儿童会会长团的副会长，也告诉过我这样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海军服役，驻军在中国。他和几个人搭火车到天津市去看看。他们坐上火车要回基地，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火车转往北边开去，他们坐错车了。他们不会说中文，所以就拉了紧急的绳缆，叫火车停了下来。他们下了车，被放在一处偏远的地方。他们别无办法，只好徒步走回城市。走了一阵子以后，他们找到一台铁路工人用的手压车，他们就把车子放在铁轨上，压着把手开始沿着铁轨一路前进。如果是下坡的话，车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前进，但是遇到上坡就得用推的。他们到一处下坡时，争先恐后地爬上车子，然后开始下滑。格里汉是最后一个要上车的人，只剩下车子最前面的位置给他。他跟着车子跑，终于爬上了车子。正要上车的时候，他失足掉到车子的前面，背部着地，一路弹跳下滑。他的双脚抵着车子，以免被碾过去。 当车子迅速加快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声音说：“小宝，小心一点。”他穿着厚重的军靴，一只脚滑了一下，厚厚的鞋底卡在其中一个轮子里，停住了车子。这时候车子离他的手只有30公分之远。他的父母当时主领美东中部传道部，在一家旅馆睡觉。他的母亲在清晨2点左右从床上起来，把丈夫叫醒，说：“小宝遇上麻烦了。”他们跪在床边为儿子的安慰祈祷。格里汉收到的下一封信说：“小宝，你有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写信告诉父母事情发生的经过。他们比较了时间，了解到格里汉的身体倒在铁轨上，一路弹跳的下滑的那一刻，他的父母正在半个地球远的旅馆地板上为他的安慰祈祷。这些提示和祈祷的经验在教会并不少见，是天父赐给我们启示的一部分。敌对者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就是说服我们，我们再也不配称做祷告了。不论你是怎样的人，或者你曾做了什么事，你随时都可以祈祷。先知约瑟斯密应许，所有具有身体的都有力量克服那些没有身体的。当诱惑来临时，你可以在心里想象有一个删除键，这个删除键可能是你最喜欢的圣诗歌词。你的心智在掌控，而你的身体是心智的工具。当某些不配称的思想进入脑海时，就用删除键来洗掉那些不好的念头。配称的音乐很有力量，可以帮助你控制自己的思想。当奥利弗·考德里试图翻译却失败时，主告诉他：“看哪，你还不了解，你以为不用思考，只要向我祈求，我就会给你。但是看哪，我对你说，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是对的。如果那是对的，我会使你胸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但是如果那是不对的，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这项原则可以用一位小女孩的故事来说明。她很生气，她哥哥做了一个陷阱要抓麻雀，因为找不到人帮忙，所以她说：“好，我祷告看看。”祈祷以后，小女孩告诉母亲说：“我知道他的陷阱一定抓不到麻雀，因为我已经祈祷了，我很确定他一只也抓不到。”他的母亲说：“你怎么那么确定呢？”他说：“我祈祷以后就去把那个陷阱踢成碎片了。”要祈祷，即使你年少轻狂，如同先知阿尔玛一般，或是像艾缪莱克一样顽固，知道了这些事却不想知道。要学习祈祷，常常祈祷，在脑海中祈祷，在心中祈祷，跪下祈祷。祈祷是你个人通往天国的钥匙，而门锁是在你帷幕的这一边。而且我也学习到，每次祈祷结束时会说：“愿您的旨意得成。”不要期望你完全不会遭受困难、失望、痛苦或沮丧，因为我们被差来世上正是要承受这些事。有人写道：“我们鲁莽不耐烦的手搅乱了主的计划，我们疼痛地大声哭喊。”而他说：“人啊，安静点，我在解开这个结。”经文中应许，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救主说：“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今天下午支持教会的领袖，我们首先支持多马孟松会长为教会的先知和总会会长，我对他非常的熟识。我要做一个特别的个人见证， 他是由启示所召唤的，他的担负的责任非常的重大，跟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是神所召唤的，他有这个能力来领导这个教会，他是由经由选派的圣职领袖案例的。愿我们都能够支持他和他的家庭，能够帮助他，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在我为主，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